变成不同人做错事情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继续讲这堂道。那另一个原因呢，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会讲这堂道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讲过了，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例外的，只要你是个一名基督徒，每一个在这里做的基督徒，你有那个责任去拯救人，拯救灵魂，有那个责任，看到一个弟兄或姐妹跌倒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呢，有那个责任呢，去把他挽回过来。如果你没有尽上你本分去把他挽回过来，如果你看到了，你却没有去做一些事情来叫他离开罪恶，那你失责，在神的眼中你不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一个守望者，我们是我们的弟兄，上帝所爱的姐妹的一个守望者，我们要守望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自己过一个自我的人生的，不可以的。这种的人生不是基督徒人生。当你信靠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主来管理，因为主呢救你的灵魂，他为你而死。主怎么为我们而死？我们不可以一意孤行，只是为着我们自己来活。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到底我应该做什么？为主做什么？不是为我自己做什么，不是，是为我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我还没有继续之前呢，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了：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个自我的人生吗？你什么叫自我的人生吗？一个自我的人生呢，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你的态度行事为人的时候呢，你不是考虑到主的需要的。就我要怎样，我的情感怎么样的催逼我，我就怎么做事，我就是顾着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父母亲，我的所关心的人，就这么多了。那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但愿在新的一年我们开始了哈，新的一年呢，我们有新的展望。那但愿呢，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踏出的第一步，第一月哈。踏出的第一步呢是对的。什么是对的第一步？就是从现在开始，我的生命我不要再为自己活了，我要为主而活，我要做主喜悦的东西，主不喜悦的东西，我即使我再喜欢，我再没有耐心，我再不甘愿，我都要为主而活。那你的人生不会，上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弟兄姐妹，上帝不会，你不会说呢，你给神一块钱，上帝找你9毛半的，上帝不会这样子对你的。我的主，我跟从这个主，我认识这个30多年的这个主，没有亏待过我，他也没有亏待过你，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我们主内基督的救生员。所以我们继续讲第二讲雅各书啊，不对啊，雅各书讲完了，应该是马太福音18:15-20。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18:15-20。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所以谁是你的弟兄？弟兄就是主内的基督徒的朋友 的姐妹或弟兄，就是这天教会你在每个主看到的这基督徒弟兄或姐妹，对不对？是的了，这个弟兄就是主内的基督徒，主里的人，我们的一家人，上帝 的家庭的人，这叫主内，这叫弟兄或和姐妹。但是我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我要问题，到底这个弟兄有什么特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弟兄或姐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及当他得罪我们的时候，他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去拯救他，挽回他。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人的身份，你就懂得，就当你认识这个人的身份是谁，你才懂得怎么的去，我讲的是教会管教，你大家怎么去管教这个犯罪的弟兄或犯罪的姐妹。那谁是这个弟兄，将决定我们怎么样的去，他犯了罪，我应该怎么的对他，对他凶，对他狠，对他爱心，对他柔，还是怎样的，我应该做什么呢？那这个弟兄我们一定要了解，好像我们懂得那个态度，我们针对这个他所犯的罪这个态度，到底这个弟兄或姐妹是谁呢？我们来看上文，在十八，我们看的是18:15，我们要看耶稣，这段话是耶稣讲的话，所以耶稣讲过这段话，但之前耶稣也讲过了一些话， 我们看了上文，我就明白我们管教这个弟兄姐妹应该有的态度。在十八章一节，我们看的十八章十五节，对，我们看上文十八章一节，说天国是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换句话说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眼中，他给上帝特别的疼爱谁，特别的看重，这个人你是个伟大的基督徒，谁是最大的呢？第五节，我就跳到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就是那个接待小孩子的那个人，而他的当他愿意接待小孩子，但是这个小孩子到底是谁呢？那这个小孩子一方面包括年幼的孩子哈，婴孩啦，小孩子啦，六岁五岁的孩子啦，但是那个重点呢，不是那个五岁六岁的孩子，这个小孩子所指的呢，是特别是指，如果你看上文跟下文呢，他特别是指呢，犯罪已经跌倒，已经软弱，已经迷路了的那个基督徒。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小孩子呢，特别是指那个在，因为在古代，在耶稣的时代呢，有 几类的人是在古代的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就是女人，哇，女人很生气啊，还好你不是活在两千年前啊，不然你真的是一文不值。还有几组人啊，那另一类人呢就是小孩子了，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很现实的人啊，因为这些人呢无法贡献给社会，那女人没有贡献给社会啊，不懂。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古代人就是这么看待女人，特别是小孩子，他们没有价值的人，所以耶稣就用小孩子，就是这个原因。换句话说呢，他重点凡接待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处的人，因为他犯罪了，他跌倒了，他亏欠神了，嘿，你看他，你看他就是那个模样的，你看他，你看他又再来又再来了，真的是没有用啊，我们很生气，对。所以呢所讲的，他说愿意接待小孩子，包括犯罪软弱跌倒了的基督徒的人呢，啊，你很伟大，因为你等于是在接待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救主。所以可见耶稣很看待跌倒的小孩子，用小孩子来做比喻。第六节，凡使这信我一个小子跌倒的，就因为他犯了罪，你就去对付他，你去做那些。所以他说呢，凡使这小孩子跌倒的呢，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个是那个画面很激烈哈，你可以想象啊，凡使这个软弱跌倒这个犯罪的弟兄继续的跌倒沉沦，他说呢，这个人呢，你就甘愿呢把一个大磨石呢，那个磨东西的跟磨石呢，他圈在你的，拴在你的颈项上，你去自尽吧，差不多那样子。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呢，如果一个人直到已经跌倒的人继续的跌倒沉沦，他说呢，你惨了，你在神里你真的是很糟糕，你在神里眼中的你犯大罪。所以可见耶稣很看重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或姐妹跌倒的时候呢，我们很生气，我们说这个人呢真的是不好了，这个人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看待，对不对？但是在耶稣的眼里呢，他是很宝贵的，我们不可以使这个人继续的跌倒，我们要挽回他。如果你让他死去死，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跟我们的主交代？所以我们要珍惜已经跌倒了的弟兄或姐妹，我们不可以让他去死。再看，你是在看上文，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犯罪了，跌倒了，软弱了，亏欠神了，犯奸淫了，偷窃了，讲骗话了，还是什么的了，犯罪了，那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个牧羊人呢？都一般上都会这样做，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是的，牧羊人就是这样子的，上帝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对我们的，他很疼爱我们。100只羊 丢失了一只，他会说暂且把这九十九只放下，他到处去寻找那个迷失羊，不要，因为很担心会不会给狼吃掉，他很疼爱这个迷路走迷的这个小羊。所以你们的十四节，我们就跳过，跳到第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已经跌倒了弟兄和姐妹，上帝不要让他跌倒，上帝要把他救回来。对，我们对犯罪软弱亏欠的基督徒姐妹，你的姐妹，你的弟兄，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的心必须是软的，不可以硬。好像这牧人把去寻找这个一个而已，九十九个丢下寻找一个，你可以想象吗？上帝如何的疼爱，多么的疼爱这个走迷了犯罪了的这个羊。好了，你明白了这个上文过后呢，你就懂得如何的进行这里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我们讲的就是教会管教，教会管教。所以今天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那些有移民 有这个转会的人，或者是接过洗礼的人呢，成为这里的会友的人呢，你还记得 你回答过第六个问题，回答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还记得吗？他说呢，若你在什么方面有亏欠神，有得罪神，你答不答应，愿不愿意让教会的领袖来辅导你，记得吗？那个呢，特别是就是指的，就是指那个教会管教，因为我们很严厉的看待罪，所以 第六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了。你还记得你答应过吗？在这里的会友，我这里是这里的会友，记得吗？你答应过的，你说我答应，如果我犯罪，我亏欠神，如果有必要，教会的领袖来找我，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来听。好了，到底这个弟兄和姐妹是谁呢？他是神迫切爱的人，他是神会大发热心去疼爱的一个人，以致凡要使到这个已经犯罪的弟兄继续的犯罪跌倒，上帝会对付他的，就是这么严厉。所以你说说看了，我们进行教会管教要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在进行教会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地去管教，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要鲁莽，不要莽撞，不要乱来。好了，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神面前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那个人呢是因为得罪你而犯罪，那么你跟他谈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为了要报复而找那个人谈。我教会管教我很好，教会为我出头，我要出气，我就骂他，就讲他啊，不要啊。所以啊，不是为了报复。那么我们在指正他的时候呢，我们是坚定很清楚的跟他讲清楚，却是温柔的。所以因为这个跌倒了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在神的眼睛中呢非常宝贵，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子的，坚定温柔爱心，不可以报复，确保不可以得罪神，不可以无谓的绊倒他。那么我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做三部曲，三步。一对一，你自己单独跟他谈，请看那个十五节的下半句，就是说呢，你就去趁着只有你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单独的指出他的错来。所以呢，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是呢你跟他谈好了，所以如果他犯罪你看到了，其他人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如果其他人知道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在公众犯罪，我们也在公众指责，明白吗？在公众多人处的地方犯罪，我们也在多人处，在同一个地方的多人处呢，也当面指责，但是用温柔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们的责任的。但是这里所讲的呢是私底下，只是他犯罪这个弟兄和姐妹看到，或者他得罪了这个弟兄或得罪这个姐妹， 他得罪了这个弟兄和姐妹呢，我们单独的找到他，不可以说马上就把他搬到会众，叫牧师我有报告要 跟大家报告，这个弟兄他让我很生气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做，这是得罪神的。所以呢，就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如果这个弟兄犯罪，你单独找他谈，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护他的名声，不要让不应该不用知道的人知道，好像你能够保护，不是保护这个没有犯罪的人，是保护这个犯罪的人。你看那个心，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柔吗？我们是要保护那个人的名声，好像那个人名声呢，不要受亏损就不要受亏损，保护他，保护这个犯罪的人。那么我们要指出他的错来，指出，如果你看原文呢，他是指法，他是个法律词的，就是基本上呢，他的意思是说呢，在法庭上的控诉他。换句话说呢，当你要指出他的错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可靠的证据，你才指控他，不然的话呢，请你不要指控，不要乱讲，不要乱讲，一定要拿出可靠的证据，你才来讲。讲呢也是单独一对一来讲。当然呢，有时候呢，它是个误会，如果是个误会就澄清了。也有可能呢，你看到这个弟兄犯罪，但是你不懂这到底是犯罪，你心里很不踏实，很搞味啊，很从前呢就对跟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呢有不能够很好团契，因为你怀疑他嘛哈。那如果你放下不了。你放不了，你不能够放下，你去找他谈。但是如果你放下好了，这个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一个人犯罪啊，如果你这次他没有被抓，你不要太过的说哇，这个人犯罪继续的犯罪，你不要太过的担心。一个人犯罪啊，从来不是一次的，但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会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迟早会露出马脚的。因为纸包不住火，所以你不用担心的，这他犯罪你不要担心，他会犯第二次的，如果他犯第一次感谢主了，他悔改了，但如果他是个不悔改的人呢，迟早都会露出马脚的，迟早很多人会知道的，罪就是这样子哈，很可怕哈，纸包不住火。所以你就指出，所以如果你觉得哎呀很不舒服、很不自在，你放下不自放不不能够放下自己的话呢，好啦，你去找他谈哦。如果说哎原来是个误会的哈，不是哈，你就温柔的澄清咯，就过了咯。但是总原则是，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最好不要谈。那个总原则是，如果没有可靠证据，你最好放下。因为你可以想象吗？哎，你就啊。原来你是这样看我，不是啦，当然可以了哈，但是有时候很尴尬哈。所以如果影响你跟他的团契，因着这件事情，我宁愿你找他谈，好过有心病，有心病啊，两人有心病，你对他有心病啊，你影响了团契，啊，那么也要找他谈了。哎，误会了就澄清了，犯罪哦，他就悔改了。所以对不起，我真的是犯罪，悔改了。他若听你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为什么我们要管教呢？那不是为了要秉行公义，替天行道。当然啦，替天行道啦。所以呢，重点不是替天行道。你要做包青天，不是这里做。那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看他的语气，他若听你。你便得了，就是好像赚了钱了，赚到钱了，赚到好处了，得了，就是这个意思了。你赢了，你救了他，那个态度是，哇，我还以为我的这个弟兄姐妹完蛋了，还好我跟他谈，他回转了，他悔改了，他不用下地狱，他不用沉沦了，他不用被神管教了，我真开心啊，那个好险啊，就是这个态度。所以你看那个态度吗？很 为了这个弟兄或姐妹的好处而讲的，而不是要替天行道做包青天。那么如果他不听的话呢，第十六节说，那你就找一或两个人呢，单一两个人，一或两个人呢，和你呢一起呢去找这个犯罪的弟兄和姐妹谈。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跟他谈。那这一两个人，当然他为什么要一两个人呢？因为这个耶稣呢是按照生命记，旧约圣经有两部分呢，一部分呢是新约，那么耶稣还没来之前呢，有另一部分的另一半的圣经叫做旧约啊。这个旧约圣经有一卷书叫生命记，那在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呢叫记录，如果你要去控诉一个人，要去定一个人，这个必须有证人，那这也是很合理的哈。所以圣经很合理的，要有 证人的。所以呢，你去找证人。那么还没有跟他谈之前呢，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的情况、证据讲给这一两个人，你要跟他一起去谈的那个，好像他能够明白，说哦，好，我比较了解了，那他就能够找他谈了。那为什么要找这一两个人呢？这样子呢，事情听了对错，因为有多人多有比较多的人在一起，而且这些人呢，必须是属灵的人。那么呢，就可以定准了，你就可以更有把握的确定，不会冤枉这个弟兄和姐妹，明白吗？你就不会冤枉这个弟兄和姐妹。我们不可以冤枉人的，有错 要澄清的，不要让人冤枉人，不要出口就让冤枉人，这是犯罪的。所以呢，句句就可定准了。换句话说呢，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确保呢，我们下弟兄你真的是犯罪了，姐妹你真的是犯罪了啊！这样子一个结论呢，不是偏心，是有多人属灵人在一起看的，是公正的，是公义的，是对的，是对得起神的，见得光的。所以是偏心不偏心，这个可以定准了。好了，第三个步骤，如果他不听，你就找教会的领袖来跟他谈。我们来看第十七节，若是他不听，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他不听他们，明明是犯罪，常常清楚了，两三个人，但是也有可能犯错了，也可能是真的是误会。好了，如果真的是有可能那个误会呢，我们再找教会的领袖。这个教会呢，首先呢，它是指教会的领袖，牧师啦、长老、执事啦，一些在位的，在你教会的去辅导这个罪人，说：“哎，弟兄姐妹，这个一些的人告诉我说，你这样犯罪了，你真的不应该这样做的，这是犯罪的嘛？你要悔改。那我们希望那个人就听话就悔改了。那么我们就讲，因为领袖呢，就代表教会呢去辅导这个犯罪的人。若是不听教会，怎么办？”你就看他像外邦和税吏一样，你就把他看作是他是外邦人，他是税吏啊，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是外邦人呢？啊，你要明白当时的两千年前的个犹太人他们的理念啊，神的子民他们的理念啊，对或错，就是他们的邻居是这样子了哈。他们呢，对他们来讲呢，世界呢，圣洁人就是犹太人，神的子民，其余的人呢，他们不信耶和华上帝，他们说犯罪的，因为他们拜偶像，做了些很污秽的事情，所以他们把他看成是外面的人，犯罪的外邦人。所以他们理解是这样子的哈，犹太人不可能跟外邦人有时候结交的，不是说不可以做生意，有了有，当时呢有些人跟他做生意哈，但是不可能跟他一起祷告做属灵公司，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污秽，他们对他们讲是很，他们是不讨生性、是很肮脏污秽的人的，是外邦人。那税吏是怎么一回事呢？税吏呢，很多时候是犹太人。哎，那么为什么是税吏呢？因为这个税吏呢，这个犹太人是替，你可以说是那个犹太人的走狗，差不多的样子了。外邦人，所以这个税吏呢，他因为常常呢，他就替罗马这个皇帝 罗马的那些官员替他收税嘛，所以呢他就收多了，为了赚钱，比方应该是收10块而已，但是他收30块就可以，他的薪水就多点了，因为他们是这样子的啊，他们没有薪水的哈，所以他们罗马皇帝需要某一部分的那个税哈，一定要有拿到这笔钱。那么呢，罗马皇帝呢就把他，罗马大帝呢就把他交给他的下属去拿钱。那这些人呢也要有自己的薪水嘛，所以呢，税吏呢就收一部分，就拿到就交给那个做官的。那做官的呢就把一部分收在自己口袋里作为薪水，那么其余的呢就把它交给那个交上去，最后呢就到了罗马大帝。所以如果你收多，你就薪水多一点喽，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收很多了，所以呢犹太人很讨厌他们，说你们这些罗马大帝的走狗，欺负我们肮脏污秽的人，我跟你分别为圣。所以呢他们是肮脏的人，所以呢，但他说呢，如果他不听教诲呢，耶稣就用当时他们明白的这个文化来跟他们讲，所以就好像你们犹太人很多哦，你们继续的这样子的跟外邦人跟税吏分别为圣。所以换句话说呢，简单讲呢，若不听教诲的，他们不悔改，你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说呢，你就看他们是不洁净的人，你无法跟他团契，你跟他断绝团契，你跟他断绝团契，我不可能跟你一起祷告讲圣经的话了。即使我跟你见面，也需要责备你。不是说大声骂人啊，责备你是为了要呼吁你，要提醒，哎，弟兄，你犯罪要悔改。我就是，你不可以这样的做嘛，你应该这样做嘛，对不对？这是犯罪的，要回转，不要再犯罪了，也是为了要提醒他悔改。所以你看他，即使见面呢，不说不可以见面，即使是见面呢，也是为了要叫那个人悔改。我们也不会跟他团契了。那个，换句话说呢，这个就是我想讲的除名，从教会我们把他赶出去。我们教会不会跟你团，教会的弟兄也不可能跟你团契的。换句话说呢，教会就是你我弟兄姐妹，这里的弟兄姐妹跟犯罪的基督徒，那关系是破裂的。那关系呢是破裂的。所以你把他赶出教会，你说我们跟你绝交，不是说我们不爱你，我们跟你绝交，我们不可以跟你一起好像以往这样子的团契了。那么但是在现实今天的教会新加坡和其他地方呢，你说你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把我赶出教会，你不要让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团契，对不对？你以为什么生命树基督教就你一间啊？我跟你讲，在美甘拉丹丹，那不只是生命树教，有基督教会，还有其他教会呢，以为就你这间呀？我新加坡就你一间，美甘教会就有这许多教会啊。我这里不行，我还可以去那个东部呢，我跟很多地方的。所以呢，对一些人，如果你施行教会管教呢，对他来讲呢，没有大不了的。他说我东家不去，我去西家呢。所以你说，那个我可以去别间教会啊。所以呢，你说怎么教会除名啦，断绝关系啦，教会关系破裂啦？啊，你给的那个警告呢，是个纸老虎啊。你说叫他纸老虎吗？那个老虎是纸做的，没有功效的，吓不了人的，就笑死人，不会吓死人的。你纸老虎来的，因为我这里不去，你为什么只有你一间教会啊？我去别间教会啦。所以纸老虎是纸老虎吗？真的是教会的管教是这么的窝囊，是作废的吗？是废物一个吗？那你错了，教会管教不是废物一个，不是窝囊，它还会生功效的。怎么讲？第18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换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说这个人是犯罪的人，他得罪了神，被捆绑的，在天，上帝有天的力量也捆绑这件事情。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说这个人 OK 的，他没有犯罪；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上帝用他的能力来替那个人伸冤，说他是无辜的，你不要乱讲，他没有犯罪，你不要乱控诉他。第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就是这两个人去找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跟他谈，同心合意的求什么，说上帝这个人犯罪，求你管教他，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天上的伟大的神，天上父，所以这个是叫等到教会实行除名，除名啊 excommunication 除名，教会管教，把他赶出教会，断绝关系，断绝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个除名呢，是有神和天的力量的，事情会发生的。我们实行的管教，他好像没有事情的离开了，去别间教会了。但是事情会发生的，因为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要捆绑；在天上释放的，在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的。事情会发生的，管教呢会生效的。所以你不要，所以你们回答第六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随，可是我常常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便回答。你不要，他不是个咒诅人啊，但是他是个很认真的。你答应神说，你要成为这里的会友，你要对神守诺言。这些诺言不是叫你去做什么东西，是这些你这个六个问题所许的诺言是非常合理。应该许的诺言的，好像说一起为福音工作，一起 要过圣洁的生活，接受耶稣做救主，都是很合理的东西来的，不是叫你去做什么坏事的，不是啊，是合理的事情的，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你答应过神的，你不要随便答应。所以呢，这个是有天的能力来定夺这件事情，所以有天上的能力，这里又在重复，有天上的能力，有天上的父的能力。那在这里呢，天上的父是谁呢？天上的父呢，首先就是指神啊，伟大的神。但是你没有发现说他没有说是天上的神，对不对？他说什么？天上的父亲。哎，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说天上的主，天上的神，不是他讲他是天上的父呢？因为施行管教的那个整个味道呢，是父亲管教孩子，明白吗？是父亲用爱心严厉的用藤条打屁股，很痛，不是 不好过，但是是却出于爱心的手来打屁股的。所以他把他称为不是天上的父啊，天上的神，不是天上的主，是天上的父亲。你的爸爸因为爱你管教你，我们这个很容，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的呀，对不对？所以希伯来说怎么讲？有哪一个父亲呢没有管教孩子的？而我们人间做父母亲的都明白，孩子话一定要管教，不管教呢，你是害他，你不爱他。如果你爱他，你会管教他的吗？所以是出于天上父亲的时候，就出于爱心。我们施行各个管教，不是要那个人去死。不是要那个人沉沦，不是，比如说那个人不能够站起来了，不是，而是通过这个严厉的管教对付罪，他离开罪，他的生命会蒙神祝福，他不会活在黑暗里，被黑暗罪的权势所捆绑，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糟蹋自己，是出于爱的，所以是出于爱，是为了要救那个人。因此呢，换句话说呢，这个 是要为了要使到管教能够生效，而因为这个管教是出于是要挽回的，不是要消灭，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挽回的，要救人的。所以因为有天上的能力，有天上父亲的能力，有神的能力，有天的能力，这个管教一定会生效的。所以如果那个人犯罪不悔改，事情没有过去，你只是走离了，离开了教会，但是你没有过，但是事情没有过去，上帝会追讨你的罪，因为有天上的能力。如果那个人悔改，你也可以很肯定的，有天上的能力，这个人呢，会，你会救了他的，你会救人的，那个人会回到主的面前，会好好的做人的，好好的做个神的儿女。教会的管教就是这么有能力的。所以你逃离教会，你不能逃离神，不要悔改，谦卑下来，犯罪了，不要跟神玩小游戏。我们做诚实人，在神面前坦诚，真心悔改，因为上帝要的是个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但是你要耍花招，你要给借口，求神怜悯你，人管不了你，神管得了，因为他有天上的能力。所以呢，这个教会的管教呢，一定会生效的。为什么呢？第二十节就说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因为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这奉我的名聚会呢，奉我的名就是说呢，为了代表耶稣啊，那他为了代表耶稣，这两三个人呢，就去单独找这犯罪的弟兄跟他谈。因为有两三个基督徒，哎，弟兄，你这样子做是错的呢，哎，你犯罪了，懂吗？这是做犯罪的，你不要再狡辩了，这是犯罪了的。那他讲的话有没有能力？有啊，因为他有能力在审判罪人。换句话，就是两三个奉人去审判罪人的时候呢，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当你去实行教会管教的时候呢，你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他好像不管，那个犯罪人就觉得我不管，我抵赖还是什么的，他不诚实，不要紧，因为那里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个那里有我耶稣在他们中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明白这个叫做，我们叫做英文一个叫做 Shekinah Glory， 神的荣耀降在人间，好像神的荣耀降在旧约的圣殿，好像神的荣耀降在我们的教会，神的荣耀降在我们的生命中，神的全能，耶稣的荣耀叫做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全能的荣耀如何降在旧约的圣殿？当所罗门把那个圣殿建完，记得吗？他祷告完了，那个神的荣耀就降在那个圣殿了，记得吗？ Yeah， 就是那个荣耀，大能的荣耀。换句话说，当这两三个人去审判这个罪人，指出他罪的时候呢，他是有耶稣十足的全能，他是有耶稣天十足的全能。教会的管教，因此呢，教会的管教一定生效的。所以你可以逃离神啊，你可以逃离教会，你逃离不了神，神会追逃到地极去。你不相信吗？你试一试。牧师在讲威胁的话哈，但是我不是要威胁你哈，我弟兄姐妹，我只是要告诉你，上帝很严厉看待罪的，因为罪能够害你吗？罪能够把你拉到地去嘞？你说罪的能力大不大？罪能够把你拉到地去嘞？你要玩弄罪啊？你要玩弄罪？不要，罪的能力大到能够把你拉到地去，罪怎么可以拿去玩？没有人玩弄罪的，就罪玩弄你而已。所以呢，管教，这个管教呢，感谢主啊，一定生效的，他带着全能的。这个人可以去到灵的教会，但是他离开不能够离开神的。关注到这个生效的意思呢，这个管教不只是会管教，他也会拯救。 再参考这个对这个参考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还记得吗？保罗呢，这当时那个是背景呢，是当时的教会呢，他们就有个弟兄呢，他就跟他的继母啊，继母呢就犯奸淫，这个儿子呢就是跟他继母发生关系，那教会说这个保罗就很生气，说这种事情连外邦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也没有去做，你作为基督徒你去做啊？你是什么东西来的？你是什么来的？连不信耶稣的人也不敢去做，你跟你的那个你的继母呢发生性关系啊？所以呢，保罗就说把他赶出教会。为什么马上赶出教会呢？因为这个是公众，你看呢，当你在公众犯罪，你就在公众指责，所以你就把他赶出教会。马上把他赶出教会，为什么把他赶出教会呢？就是教会跟他关系破裂。那我要你明白什么叫把他赶出教会，什么叫教会管教，你听好，什么叫教会管教？教会管教不是窝囊，就不是废物一个的。教会管教第五节呢，就说呢，等于把这个人呢交给魔鬼撒旦，因为世界是由魔鬼撒旦来管的，魔鬼撒旦是世界的王，所以当一个人离开教会，他进到世界去，他由那个王来管他。那你说魔鬼撒旦会不会给他好日子过？魔鬼撒旦把你整死了，这是魔鬼撒旦。所以把这个人交给魔鬼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好叫他犯罪的肉体不要再犯罪了，让魔鬼撒旦去管教他，去对付他。神就借用魔鬼撒旦去管教他，不是神叫魔鬼撒旦，不是啊，神就把他交给魔，就让魔鬼撒旦去对付他。你该不要听神吗？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不是要叫他走死路，而是要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降临的时候，就是审判日的时候呢，他不会沉沦，他会得救。在教会管教呢，是把魔鬼把他交给魔鬼撒旦，让魔鬼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对付他。那么呢，好叫那个整个目的呢，不是要让他死，而是要救他，因为上帝很疼爱这个人的，因为他是那个迷失的100只羊的其中一只羊，迷失了，上帝很关心的，上帝要救他的，只是说现在这是用很重的藤条来打他的。在这里呢，我要向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讲话。那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讲了一个很严厉的道，听起来很可怕，因为他讲到教会管教很不好讲，因为他讲到责备罪，对付罪。为什么我们要对付罪呢？那亲爱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要明白，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的话讲得很清楚很准的，罪的工价会带来死亡的。因此当你犯罪，你的里面会空虚，不会满足，所以你到处去找爱，你到处去找满足你的东西咯。有些人去找爱情啦，有些人找钱啦，有些人找性啦，有些人去找 去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啦，因为里面很空。你要明白为什么你整天在忙忙转的，在找一些东西来满足你。 有些人就找错爱了，有些人呢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罪的工价带来里面心灵死了，空虚 的感觉。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肉体也会死，不只是不停在这里，我们会在地狱面对永远的死亡沉沦，叫做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感谢赞美主，主疼爱你，主耶稣很爱你，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当你愿意为着你的罪，上帝要 要你做的就一件事情，承认你是个罪人，不要再自我骄傲，不要再抵挡神，不要。上帝今天是一个得救的机会来的，今天我呼吁你，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做救主，今天你来接受耶稣做救主，在神面前说，耶稣我得罪了你。这是为什么你会面对空虚，你会面对死亡， 人类会面对死亡，但是不止上帝，还有面对地狱的。我也讲过了，为什么有地狱，有地狱面，你看过吗？我上个礼拜讲过，地狱是跟合理的事情的， 就像人间有监牢，说明政府公义。你说神的世界怎么不会有地狱呢？因为地狱说明神是秉行公义、维持公义、公道的人，所以这个地狱很合理的。地上，如果你没有犯罪，如果你没有犯罪犯法，你就你犯法你就在监牢；如果你没有犯法呢，你就在家咯，你可以开心的回家，每天回家咯。所以天人间有监牢有家，那有监牢说明有公义的政府。神的世界有地狱，说明有公义的神。神的世界也有地狱的相反，叫做天堂神的家，很合理的，不是吗？死亡包括地狱，但是感谢神，当一个人愿意为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此刻此时，耶稣救你，耶稣赦免你的罪，把你罪的比的洗的白如雪，好像你的里面干净。但是当你里面干净的时候，神悦纳你，神给你永生，满足你的生命，你不会再空虚了，你会有平安的，出人意外的平安，真平安，不是世界人给你那种平安的开心，不是人给你的开心的喜乐的平安呢，是假的，会过去的。这个人说爱你，明天他就爱你了，他就出卖了钱。你今天有钱，股票一下跌，突然间有新冠病毒，突然间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整个经济下垂，没有了，钱没有了，而且你的生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健康身体永远健康啊，你想得美啊，清醒过来吧，这些都是短暂的，会过去的，不稳的。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当一个人有耶稣，他给你永生，永远的生命，满足你的生命，来接受耶稣。时间不多，很快的复习一下。第一点，你若看见主内的弟兄或姐妹过犯罪的生活，我们要把他领到上帝面前，我们要做什么？第一，你若有肯定清楚的证据，跟那位基督徒单独谈，不要跟别人分享。若那个人悔改，感谢主，你救了他。二，如果他不肯悔改，就请多一个或两个基督徒跟这个人谈，之前当然跟他讲清楚那个情况证据。那么，然后呢，跟找这个犯罪基督徒谈。三，倘若他还是不肯悔改，就告诉教会的领袖，让教会的领袖跟他谈。若他还是不悔改，求主怜悯他，求主怜悯教会，我们有责任跟他断绝关系，断绝团契。换句话说，在我们眼里呢，他虽然是个基督徒，我们即使见面呢，也是要呼吁他悔改，不是跟他嘻嘻哈哈大笑了，没有了，过去了，关系破裂了，叫做赶出教会，教会管教。这除名把他赶出教会的过程，你不要小看他，他是带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能管教这个基督徒在神的怜悯之下，并且能够救他的灵魂。让我们做一个守望者，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不可以过个自我的生活，我们要为着我们姐妹弟兄守望，要挽回他们，用爱心挽回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来的。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很清晰的，他教导我们怎么去救人，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你的儿女们，作为我们的姐妹，作为我们姐妹的姐妹，作为我们弟兄的弟兄，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弟兄跌倒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用爱心挽回他，好叫他的灵魂能够得救，他能够蒙神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怎么在教会里面确实的彼此相爱。我们这时候来唱结束的诗歌第244首，更像我恩主，请会众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更像我恩主，永远像我主，更有主温和，更有主谦柔，更尊主伟大，更隐藏我自己，更分别为圣，专自牺牲之意，接受我心，我愿单单属主。接受我心，愿完全属我主，使我洁净。主啊，我尽恳求，请保守我，我永远全属你。更像我恩主，这是我祷告。更有力背负我的十字架，更尽心竭力忠于基督的国，更引领罪人在主台前俯伏，接受我心，我愿单单属主。接受我心，愿完全属我主，使我洁净。主啊，我尽恳求，洗净保守我，我永远全属你。更像我恩主，更为主而活，更充满主爱，表现出荣美，更愿舍自己，将我主在世间，更像我恩主，直到见主容面，接受我心，我愿单单属主。接受我心，愿完全属我主，使我洁净。主啊，我尽恳求，洗净保守我，我永远全属你。
我们若凭信心领受上帝的福气，上帝一定赐福给众人。愿耶稣基督的大爱，无条件的爱，愿上帝的恩惠，满有神的恩典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保护扶持带领保守我们众人，好叫我们能够走在圣洁的道路上，能够逃出喜悦，直到我们见主面。阿们。
阿
再次欢迎所有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到今天的聚会里面来敬拜神，也谢谢牧师给我们神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有徐师母的朋友学珍，我们欢迎你，请坐。对，在聚会之后我们有茶叙的时间，所以请大家移步到后边， 我们继续团契分享。这边有一些重要的报告事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请看周刊。第一项是2月11号，也就是华人农历新年的年初二。2月11号呢，我们聚会是联合聚会，我们会跟英文部一起联合聚会，时间是10:30。所以在请大家留意啊，所以这个是在2月11号的聚会。当天没有成人主日学，所以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就会聚会就崇拜就结束了。第二个很重要的报告事项是圣经营，我们常常提到圣经营哦，所以终于今年这个圣经营就要来临了，所以是在6月7号到10号。可不可以请在这边哈？没关系。所以这边简短的一个报告是，圣经营是在6月7号到10号。所以我们的报名呢已经开始，我们在下个礼拜开始报名啊。等一下，然后我们有 slide， 但是找一下。在等待 的期间，我给大家多一些的补充。所以这个圣经营将的地点将是在印尼的巴淡岛举行的，所以是从6月7号一个星期五一直到6月10号一个星期一，也就是说整个教会是一起去巴淡岛啦，所以我们的崇拜也会在那边进行。那今天特别的地方也是说，在圣经营呢，我们也一起庆祝教会的15周年纪念。啊，转眼间哦，教会就15年了，是一个少年人了。所以，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错过，要纪念到神的恩典了。但是，我们也借此在圣经营一起来庆祝了。OK， 所以呼吁大家弟兄姐妹们都把握这个时间。申请假期，然后我相信陈明姐妹会把那个投影播出来，也让大家看到 营费大概是多少，让大家有时间去准备哦。然后申请假期营费，还有预备自己来参加这个属灵的盛宴。所以这次的营会主题是取自牧师，我们的讲员是牧师，牧师他继续会用哥林多后书，我们会来看哥林多后书，看那个主题是更荣耀的侍奉，更荣耀的侍奉。所以如果大家曾经参加过圣经营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分，就会有体会到在一起来啊，谢谢，在一起来很专注的来查考圣经，花几天的时间来查考圣经，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来，我们来看，所以这个是我们圣经营的地点，是在巴淡岛的 Holiday Inn Resort。 Holiday Inn 不是一个，是一个品牌，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酒店了。所以这个是并不是酒店，它是一个度假村，所以它是有一些度假村的设施的，比如说一些户外的游泳池，一些运动的地方，还有SPA 的一些地方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度假村的地点。题目第二个呀，第二个是更荣耀的侍奉，讲员，来，很重要的讲员。接下来下一个讲员，我要介绍一下。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很认识牧师啦，但是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我们想要邀请来参加的朋友，可能是基督徒，也可以这样子来 跟大家介绍牧师。牧师曾经是工程师，但是他放下全职的工作，接受神学训练， 所以除了这个学士学位，他在过后呢也进修，在开普敦大学考获这个博士的学位。他的论文是专门看罗马书第四章关于亚伯拉罕之信心的修辞学，所以他是一个很认识保罗的一位学者啦。哥林多后书也是保罗写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在这个圣经里面对哥林多后书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发现，所以请大家带着期待的心，还有一起来参加这次的属灵盛宴。我们来看下一个，这是那个地方，关于那个地方，因为是度假村啊，所以它的设备是相当完善的，可以有很多的户外运动的地方。下一个，然后有按摩的地方哦，但是这个 不包在营费里面，如果你们 要 SPA 的话，自己付费，额外付费了。然后这个也是很适合小孩子的，所以是很适合一家大小来，所以我们很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当然你说啊，当然孩子营费不是增加了吗？这个我们会有，我们有考虑到的。带孩子来，下一个。不像以往的圣经营，以往的圣经营我们要到马来西亚去，大家要是搭巴士，然后要经过关卡，要上上下下，挺麻烦的。在巴淡岛相当方便哦，我们都就是坐一个渡轮，我们大家就在Harbour Front 这个地方集合，一起搭渡轮到那边。到了巴淡岛呢，酒店已经安排巴士的接送，所以过关卡其实是方便很多。到巴淡，然后回来也是一样坐渡轮回来的，所以但是呢，渡轮的那个费用不便宜哦，70多块。如果我们去来回是70多块了，如果我们去马来西亚来回巴士新山啊，就讲新山而已，可能是20-30块一个人，所以这个交通费都已经增加了。大家记得70多块了哦。然后在巴淡岛的在营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安排有一段自由时间，也让大家能够去 shopping 啊。巴淡岛的商场其实有一些 也有规模的，也有像差不多像新加坡那样的。然后下一个，所以营费包括了自助餐。我们在圣经营的时候是有3个早餐、3个午餐，还有3个晚餐，营费包括在里头。下一个是自助餐然后还有我们的房间，酒店为我们安排的房间有4种：单人、双人、3人、4人。所以你想4人不是4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里面，它是一个度假村的设置，每个大部分的单位呢都是有一个客厅，然后客厅上就之后就那个单位就带着2个睡房，所以如果4个人住在一起的话就是太紧张了，太兴奋了，所以4个人住在一起的话就是4人的跨了，所以就4个人分担那个一个房间的那个费用。所以我们看下一个，所以这边就是大家关心的营费了。所以先看其他人的房费，其他人就是原价，没有任何津贴的。但是如果你是在这边固定参加聚会的人，教会津贴28仙，所以就是那绿色的那一栏哦。不用担心，我们会把这些讯息发给大家。那如果你还是另外，如果你还是在籍学生，或者是你的孩子还在念书，或者你自己呢是一个退休人士，教会另外补贴50块一个人，所以是很大的补贴。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鼓励，很想鼓励每个人都来参加这次的营会。每次参加营会过后，你会发现你的灵性呢再次得到一个，好像打一个强心针继续帮助你来跟随主。下一个，再下一个。好，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在营会当的中间呢，我们会穿插这个15周年的庆典。也因为这个是15周年，我们把15周年放在一起呢，这次的营会的那个衬衫，大家不用给钱，就是当作是教会庆祝15周年，一起也帮大家出了这个衬衫的钱所以在这里呢，你就不会看到那个 衬衫的费用。下一个很重要哦，营会的日期是在明年的六月，所以今年六月我还在明年，今年六月啊，你必须确保说在六月份的时候，你的护照还是有六个月的有效期哦，不是现在有六个月的有效期啊，明至少到今年六月，你的护照还要有六个月的有效期，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如果你发现没有的话，赶快去办一个新的，很快的，一两周就已经拿到的。好，下一个，好，报名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报名是从下个礼拜天开始，2月11号，哎，不是下个礼拜天，是2月11号开始啊，然后一直到3月31号。所以，请大家提早报名，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去实际的参与的人数、孩童的人数，因为我们也需要安排主日学的老师，我们是另外请主日学的老师、其他教会的老师来帮助我们看顾这些孩子，这样子大人呢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专心的来学习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人数，可以做更妥当的安排。好，所以报名日期2月11号开始，一直到3月31号。所以报关于营会的报告，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复习背诵经句啊，请大家在家继续的来练习。好，我们平安默祷散会。